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1号星期三。川普同普京通话之后，乌克兰急于上谈判，而俄罗斯就持续拖延，背后有乜嘢用意？习近平突然嗌邓小平口号，政治风向是不是暗藏重大变局？川普将会对拜登贺锦丽展开调查，美国政坛风暴即将来到，济州岛竟然沦为中国人犯罪天堂。川普在美东时间19号在白宫透露，经过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长达两个钟头的电话会谈之后，他对即将展开的俄罗斯同乌克兰和平谈判展现出强烈信心。今次通话被视为促成双方结束长达3年战争的关键一步。普京在同川普通话之后表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正在走在正确的轨道上，莫斯科准备好同乌克兰就达成未来和平协议的备忘录展开合作。他感谢川普恢复对俄乌直接谈判的支持，他还表示川普注意到俄罗斯对实现和平的支持，但是关键问题是怎样走向和平。普京向记者表示，我们同美国总统达成共识，俄罗斯将会提出和准备同乌克兰方面就未来可能达成和平协议的备忘录进行合作，明确一些立场，例如解决原则、可能达成和平协议的时间。而在这个时间，川普亦都同泽连斯基通话。泽连斯基后续在记者会表示，他在通话中提出3件事，包括停火、有机会对备忘录表达意见，同埋唔好喺乌克兰唔在场嘅情况下作出有关乌克兰嘅决定。泽连斯基强调，对我哋嚟讲呢啲都系原则问题，非常重要。就喺川普努力斡旋俄乌和平嘅同时，俄乌双方嘅战火并冇减弱。18号凌晨，俄罗斯向乌克兰嘅基辅同埋顿涅茨克等呢啲地区发射咗创纪录嘅237架无人机。整夜的空袭令无数百姓难以入眠。美国副总统曼斯18号向记者表示，结束战争是目标，我们意识到这里陷入了僵局。我诚实地说，普京总统不是太清楚怎样摆脱战争，现在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普京是否真的想和谈，那是川普总统想要跟普京通话的原因。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老实讲，我仲系依然唔系太乐观。俄罗斯喺18号发动自从俄乌战争以嚟最大规模嘅无人机攻击，此举显然系普京向川普示威，强调俄军占上风，目的系以强势地位迫使谈判，令对手接受更多条件。另外，普京明确拒绝美国提出嘅30日无条件停火建议，强调需要先解决根本原因，即是乌克兰去纳粹化、非军事化、削弱武装，以及割让四州和克里米亚，同时承认俄罗斯主权。美国和乌克兰就要求无条件停火，普京就坚持先要答应条件，所以谈判难度很大。据彭博社报道，普京对俄乌战局充满自信，认为俄军在战场上占上风，年底前可以突破乌克兰防线，完全控制4个州。普京已经准备打持久战。报道仲话，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政治顾问马尔科夫表示，川普希望普京同意停战，但是普京根本不想，但是亦都不想令谈判破裂。他正在试图在军事进攻的同时维持谈判进行。战略情报高级分析师伊利亚斯表示，普京因为能够对乌克兰提出极端要求，但是就没有受到川普政府的严厉回应而更加胆大。普京并不信任川普，但是他会试图推动川普接受俄罗斯对停火的构想。但是国际战略研究所陆战资深研究员巴里表示， 俄罗斯想在今年年底之前实现吞并那四个州的目标可能性非常低。如果乌克兰的防御崩溃，这样俄方将会很容易取得优势，但是目前看来这种情况极不可能发生。唐正远认为，普京由川普斡旋停战以来经常短暂停火来营造谈判希望，实际上是操控局势。他用这种策略令川普维持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限制，客观地说他一直都是有效，只有令普京真正意识到说他在战场上已经不可能得到更多，甚至说他已经得到的还可能会失去的时候，他才会真正考虑要不要停战。新华社19号报道，习主席又做了最新指示，标题是习近平指示155规划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新华社报道说，中国155规划将会在2026年开始实施习近平对155规划的编制工作作出指示，只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将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加强调查研究论证，广泛凝聚共识。155规划是中共第15个五年经济计划，年期是2026年至2030年。习近平在讲到155规划的时候提出，要前瞻性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全盘考虑内外部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多项措施一起推出，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和稳预期。时事评论员 LT 在他的节目分析，新华社在目前中共这种政治氛围底下发出这个新闻通稿，习近平更加是传递一种亦都希望的政治上的稳定，他希望向全党传递他对中国共产党稳固感控制在自己手上。另外，习近平制定155规划三个原则，他用了一些邓小平时代非常流行的三个口号，包括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里面隐藏着重大信息。这些原则和习近平一贯以来的高调强调独裁是不一样的。 LT 认为，习近平也都是呼应最近中共党体制内对习近平不满的舆论，他是做某种程度上态度上的缓和或者是妥协。那是不是习近平真是浪子回头，要重新回到邓小平时期的中共党内提倡的口号呢？ LT 认为绝对没可能，习近平更加是想安抚党内对他的不满，他要作出一个姿态，假以提出科学民主依法，那不是他改邪归正，而是迷惑。所以咁亦都能够睇出，习近平仲系非常坚决咁捍卫佢嘅独裁统治同独裁领导地位。19号，习近平现身河南洛阳，先系到咗洛阳竹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然后又参加咗白马寺同龙门石窟。而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就未见随行，只系由亲信何立峰陪同。外界发现，每当他出现危机嗰阵，习近平唔单止一次外出拜佛，话佢系临急抱佛噶。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喺接受新唐人采访嘅时候表示，中共党魁虽然都公开宣称系彻底嘅无神论，但系实际上由毛泽东开始到而家，冇边个唔相信天命。习近平而家开始求神拜佛，折射出他在目前内外交困的处境中已经黔驴技穷。有分析认为，今次蔡奇的缺席，加上之前关于习近平健康情况和党内不和的传言，令习近平下台的传言再次摆在面前。习近平选择低调的洛阳而不是经济重镇，可能是有意降低曝光度，避免进一步激化党内矛盾。时事评论员老登在他的节目中爆料，说有消息说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也都有所动作，他在全国政协的行政机构会议讲话，强调要回归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 王沪宁在全国政协会议提出重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这些指导思想不能够被忽视，同时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源于前者。该言论引发议论，被解读为王沪宁代表中央高层再次打招呼，亦都在理论上清除习近平思想的影响，为四中全会的人事变动和路线调整铺路。再加上蔡奇的缺席以及张友侠的军权掌控，习近平的权力根基已经瓦解，定于一尊的神话彻底破灭。19号，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采访的时候，被记者要求对拜登的健康情况发表看法，同时被问到是否会计划致电给这位政坛前辈。川普首先说这个消息令人非常难过，但是随即话锋一转，暗示前总统的医疗团队可能存在隐瞒病情的情况，等拜登继续执政甚至参选，坦言应该对前总统的医疗团队展开调查。其实外界亦都质疑拜登当年这个病是否已经被发现了，作为一个美国总统的健康保险是这么严格，在那阵时候为什么没有发现拜登有病？有观点认为，如果前政府对美国人民隐瞒拜登的认知障碍，隐瞒拜登的严重病情，还要拜登去选总统，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个不负责任，甚至将美国国家安全置于危险当中的一个决定。同一日19号，川普表示他将会对2024年总统大选的对手前副总统贺锦丽展开重大调查，查清他在竞选期间是否给钱请乐坛天后 Beyonce 和美国名嘴奥花云费等名人支持。法新社报道，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发帖文说，候选人不被容许付款请人支持，那是贺锦丽做过的事，只是伪装成支付娱乐表演费用，我将会要求就事件展开重大调查。报道指出，贺锦丽在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寻求借助美国歌手 Beyonce 和清谈节目名嘴奥花云费等名人的明星魅力。奥花云费对贺锦丽竞选团队向他的制作公司支付$100,000一事辩护，表示这是支付他主持竞选活动的相关费用。同时贺锦丽的团队出面否认贺锦丽支付$1,000,000邀请超级巨星 Beyonce 站台的外界传闻。贺锦丽阵营在财务申报中列出一笔和支持活动有关的$75费用，收费的是一个环保倡议团体。川普再度将矛头指向 Beyonce、 奥花云费和摇滚歌手史普林斯丁，他指控贺锦丽在大选前的几个星期给钱史普林斯丁在一场乔治亚州集会上台表演。川普指出贺锦丽究竟给了多少钱史普林斯丁，要他上台进行那场差劲的表演，如果他真是贺锦丽的支持者，为什么要收那笔钱？南韩济州岛拥有独特的自然观景，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不过随着对中国游客实施免签证政策以来，中国人犯罪率明显上升，令当地民众深感头痛。南韩经济引述济州警察厅的数据显示，外国人在济州岛的犯罪数量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53.5%， 其中以中国人为主，包括偷窃骨灰中敲诈钱财、醉酒驾驶、无驾驶执照、乱掉垃圾等多种违法行为。根据济州警察厅19号报告，近期一名中国人在寺庙的骨灰庵偷窃骨灰中还勒索金钱，事件再次引发舆论震惊。实际上早在今年2月，济州岛就发生过类似事件，当时有两名中国人在一座寺庙里面偷走6个骨灰盅，同时分批埋在距离寺庙大约5公里远的山上高， 然后就快速离开南韩。第二日，他们向寺庙提出，说如果想归还，就要交$2,000,000赎金。南韩警方经过两日搜寻，才将埋在地下的骨灰中全部找到，同时归还给家属。在南韩，将骨灰存放在寺庙里面是很普遍的现象。很多南韩人认为，逝者的骨灰存放在寺庙能够受到佛法的超度，那就会在轮回转生中获得更好的去处。但是没想到的是，一些中国人就竟然做出绑架骨灰的事。中国人偷南韩骨灰中敲诈钱财的事件令南韩人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中国人会荒唐到这样的地步。另外一名疑似中国游客在济州岛巴士上高吸烟的影片，最近亦都引发南韩网民愤怒。南韩诚信女子大学教授徐京德就表示，在济州岛中国人没有素养的行为自己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他还举例说，中国游客经常光顾的便利店堆满了食剩的杯面和饮品樽这些垃圾，还有小朋友在市中心大解的事，都引发了不少争议。而中国文化学者易中天就曾经表示，中国人普遍质素低下、道德观缺乏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信仰，没有以信仰为中心的一套价值体系、行为准则和礼仪的规范。徐教授强调，应该反思为什么中国游客不受欢迎，甚至还受到辱骂，不能够对这些行为袖手旁观，而应该采取措施对这些人类严惩，防止这类不文明行为再次发生。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